川普政府正在推动，最早是星期四在巴基斯坦伊斯坦布尔举行新一轮的美伊面对面的和谈。那么但是呢，伊朗向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等调解国说，川普已经骗了伊朗两次，美国如何保证这不是第三次。去年六月在一轮原计划举行的伊核谈判前几天，以色列在川普的支持下对伊朗发动了空袭。那么三个星期前，美国和以色列刚刚在日内瓦和伊朗形成继续谈判的初步安排，计划下个星期继续接触，但是美伊联军却在新一轮谈判开始前两天再次发动空袭。那么伊朗认为川普呢，一边释放和谈信号，一边又为军事行动开绿灯，这种说法让美国谈判失去了可信度。所以伊朗官员向调解方说，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以及川普下令向中东增派大规模兵力，都让伊朗怀疑美国提出和谈是为了争取时间，制造假象，甚至为了下一轮打击创造条件。那为了向伊朗证明谈判不是骗局，白宫向伊朗方面强调，川普会认真考虑达成协议。川普是认真的，而且提出由副总统万斯参与会谈作为信号。川普本人也主动向外界表态说，美伊之间出现了一些建立信任的迹象。川普还说，伊朗前一天送来了一份非常大的礼物，而且这份礼物已经到账。两个国家在打仗，你怎么可能送个大礼给你啊？当然这是川普胜利撤退的一种叙述啊。这两天川普不断的在讲，伊朗向我们表示好善意，我们正在跟伊朗谈判。这就是我之前讲过的，川普就是要描述我赢了，然后我就可以撤了。川普还进一步的说那个美国正在和伊朗真正有决定权的人打交道。反正川普就满嘴跑火车吧。伊朗呢，只是通过调解国不断的表达一个态度，就是如果美国继续把谈判和军事威胁捆绑在一起，伊朗不会轻易相信和谈的安排。这显然不是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和解进程，更像是一场高压之下的刺探。美国呢，想用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伊朗呢，则通过拖延、质疑和设防，防止在谈判桌上再次遭遇到突然袭击。所以事情说到底很清楚，美国想谈，但美国的谈法是一边谈一边施压。伊朗没有拒绝接触，伊朗担心的是川普假谈真打。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伊朗已经提出了潜在停火协议的初步条件清单，伊朗提出了四项核心要求：战争赔偿损失，正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获得防止未来军事打击的安全保障，明确提出弹道导弹计划不设限制，四条。这四条清单非常明确，它不是降低分歧，它是抬高谈判起点。伊朗没有讨论细节，是先把谈判的上限摆出来。那战争赔偿肯定触及了美国和以色列的底线，是不可能的，这个肯定不能接受。因为如果他美国跟以色列赔偿他，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打击是不正义的，所以这肯定是不行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意味着把全球能源通道给掐住了，美国更不能接受。那么安全保障等于是限制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肯定受不了啊。保留导弹计划，那直接就否定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核心目标。所以呢，伊朗在他被重创的情况下，他需要一份足够强硬的这个条件，对内部做交代。条件越强硬，条件越高， 越容易向国内解释我没有让步啊。所以伊朗的策略很直接，美国想推动停火，那我就把条件抬到一个你难以接受的位置，那如果美国松动，那就在关键问题上你要做让步。这套条件对以色列来说更加无法接受，一旦美国在任何一项出现松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就会放大。所以现在呢，三方的目标都不一样，美国、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美国是希望谈判降温，伊朗是希望用霍姆兹海峡和地区影响力换取它的生存空间，以色列仍然想通过军事手段打击削弱伊朗。以色列没有别的，就是要往死里打，以色列不希望停，所以呢，最好是你继续拉扯。那这份清单没有缩小分歧，反而是把分歧彻底的写清楚了。那另一方面呢，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递交了一份15项内容的停战方案。那么这个内容涉及到伊核计划、弹道导弹的问题，还包括霍姆兹海峡的通航安排。那么这个动作说明川普正在加快寻找结束战争的路径，主要是要应对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那现在的情况是霍姆兹海峡到底是怎样？现在霍姆兹海峡是开放的。澎湃新闻报道说，中远海运3月25号宣布恢复从远东到中东的订舱业务，你可以订舱位了啊。那么复航的范围包括阿联酋、沙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伊拉克。那美以联军2月28号发动军事行动之后，中远海运是3月4号全面停止这个货运业务。那么3月22号伊朗致函联合国，明确表示非敌对国家的船只在和伊朗协调之后可以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份公函在3月24号在国际海事组织176个成员国当中传阅。那么中国液化天然气货轮叫幸运号，3月24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3月25号抵达阿曼的苏哈尔港。那么这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第二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国液化天然气货轮。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每天都是通行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从来没有真正封锁过这条航道。那么这是 Anxious 报道的。那么伊朗革命卫队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条21英里的国际水道变成一个收费站，这个收费站带有审查程序和通行的 VIP 名单，每天有少数游轮付费通行，每艘付费是200万到400万美元之间，可以用人民币也可以用波场的波币。那航运的流量比正常水平下跌了 70% 到 80%。 那目前这套流程已经基本上稳定下来，邮轮的运营机构通过中介联系伊朗方面，提交船舶所有权、齐国、货物的舱单、目的地、船员名单、 AIS 数据。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筛查，和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不能通过，其他的船只都可以进入流程。审核通过之后开始谈费用，那费用支付完成后，伊朗通过无线电布话发放通讯许可，明确时间窗口和航线。那船舶呢必须通过拉克拉岛附近的这条航线，那条航线就现在变成了唯一一条航线。那经过这条航线的时候呢，伊朗海军进行目测确认，因为都有名字看得很清楚啊。那么整个过程没有护航，所谓的安全就是伊朗选择不攻击就是安全，那么你不支付就不安全。中国的船可以过，印度船可以过，巴基斯坦、土耳其、马来西亚、伊拉克、孟加拉都可以过， 就连这个俄罗斯的影子船队也能过啊。那么不同的船只费用不一样，全额支付啊，政府关系好的呢可以减免啊，所以通行权已经变成了政治关系的一部分。变化发生在保险市场，伦敦劳埃德保险社和国际保险机构撤销了标准的保险，那么战争风险保费上升到了船舶价值的5%啊，一艘1亿美元的邮轮，单次航线的保费500万美元，如果你再交通行费500，那就1000万美元啊。那保险公司开始把是否获得伊朗许可纳入风险参数，获得许可的船只风险从20%以上降到5%以下，没有许可的船只就没有保险，没有保险就不能出海。目前呢，有150艘邮轮停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因为它没有保险，因为没有保险的原因就没有获得通行许可。那人民币可以支付通行费，USDT 可以完成结算。那整个的过程不经过美元体系，也不经过 SWIFT 系统。那么，当保险市场把是否支付了伊朗的费用作为风险标准的时候，它等于在金融层面承认了伊朗对这条航道的实际控制权。谁控制风险，谁就制定规则。美军在海湾外巡航，但是美军没办法降低保费。伊朗一条无线电许可，就可以决定一艘邮轮是否通行。所以，当劳埃德把支付革命卫队费用列为降险的条件的时候，金融体系已经做出判断，在资本的世界里，谁能保证船不沉，谁是事实上的主人。这证明一件事情：川普从他第二个任期开始，他开始想用强权来重塑秩序。你从加拿大，你从格陵兰都能看到这件事情，但是在霍姆兹海峡，伊朗正在用同一套逻辑重塑规则，强权即是真理。